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在新的一年当中，我相信神对大家有新的恩典，新的祝福要给大家啊！很高兴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啊！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就是来一起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很短啊，只有两节啊，也是我们这个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以一种我们立志来在神的面前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读今天的经文啊，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断地更新我们，你把我们从旧我当中，把我们从灭亡、从地狱当中更新拯救出来，这是你的更新。你不光是击败了罪的权势、罪的惩罚，你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追随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你还继续去击败罪对我们的影响，使我们完全可以得胜，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效法你，不去效法这个世界。求主继续的做这样更新恩典的工作，使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踪，可以越来越像你，像你怜悯，像你恩慈，像你有爱，向你公义，向你去恩待别人。求你继续的更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团体，更新我们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段经文呢，其实在大概三年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当时呢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献上，为什么要来侍奉神。当时我们就说，因着神的慈悲、神的真理和神的旨意，我们是奉神的呼召来愿意献上自己，愿意来跟随神，愿意在神的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我把三个地方特别把它涂亮了，这是我们当时所看到的三个地方。因为这段话神透过保罗讲出来，保罗是以神的慈悲来劝他们，神是慈悲的，而且保罗也是一种劝告和命令的口吻告诉他们，你们应该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是真理的，同时这个也是神的旨意，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在神的期盼当中的。所以呢，因为神的慈悲，因为神的真理，因为神的旨意，我们就很自然就应该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献上给神，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神所赐的才干，有时候甚至要放下我们的一些观点，放弃我们的那些固执己见的一些观点，来到神的面前，那才是真正的献上。所以呢，我们在三年前呢，就从这个角度看了这段的经文，我们今天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段经文。不过呢，有时候我听到有一些牧师在讲，他说他之前其实讲过的一段圣经呢，怎么又来讲这个。后来那个牧师说，你不用紧张，说你讲过的这些东西哈，别人早就忘记了，就是一种人早就忘记了，所以你讲啊，他也不知道你曾经讲过。还有另外一种人呢，其实他记得的，因为他觉得那个还挺好，他觉得那个所以对这种人呢，你跟他重温一下也是挺好的，所以没有关系，对这两种人来说都是可以的。但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第三种、第四种的人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呢再来重新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思考一下，怎么样可以立志去更新而变化，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神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原则、一些步骤去更新而变化。那么呢，既然这三年过去了，我们也曾经立志过，曾经立志把自己的东西献上，曾经立志在神的面前更新而变化，那么这段时间来我们究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看有些人哈，有些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可能那个时候在啊，现在变化，我那个时候肯定在哈，现在变化，头发又少了一些了，啊，有些人可能当时也不在啊，也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的话语在三年前也曾经鼓励过你，也曾经不断的激励要更新而变化。我们现在除了头发变少，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看到小孩子，你看他变化是非常的惊喜啊，他又长高了，又长壮了，或者呢说哦，原来是那么自私的，常常都是哭着要的，现在长大了，愿意去给出些东西的，愿意去关心爸爸妈妈的。你看到这些变化的时候，你非常的欣喜啊。但究竟哪一些变化是神所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呢？这个变化，这些更新，究竟哪一些是我们要继续追寻的呢？那我也曾经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变化我一直想让我的一个孩子做的。最近呢，我一开始有一些思考，我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我所期待的这个变化究竟是不是在神旨意当中的。是这样的啊，我们其中一个孩子呢，他我们在家里是强迫他讲中文的，所以他总是讲中文哈，讲中文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因为我很严嘛，所以我就必须跟他讲中文。他如果跟我讲英文的话，我说可以，你讲我听着，但是你讲完了之后，你再用中文讲一遍。所以这是我的原则哈，我一定要讲中文的。你讲英文我不管，但是你表达的意思你要用中文跟我讲一遍。所以呢，他就开始就像挤牙膏一样，就挤那些词出来。哎，常常有一句话呢，我就觉得很奇怪，他总是说，哦，哪儿有我的笔，哪儿有我的本子，哪儿有我的玩具。我听了这个就觉得特别别扭，我说这个不像是地道的中文了哈，中文不应该这么讲啊。我想了半天，我说他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谁教你的？我就问他，我说谁教你这么讲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教你这样讲过话，应该说我的本子在哪里啊，或者说我的笔在哪里啊，你为什么讲哪儿有呢？我后来想了半天，他也讲不出来为什么。想了半天搞了，哦，原来他是从英文自己翻译过去的。因为英文他说 Where is my homework pad? Where is my pen? 所以他就直接就自己翻了一下，他就说哪儿有我的笔。我说好吧，下次如果你再这么讲，我让你训练十遍。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好，我说我下次再听你说哪儿有我的笔的话，你就跟我数的，重新再跟我说十遍，说我的笔在哪，我的笔在哪。他就边数就边讲，就边数边讲边数，爸爸十遍讲完了。下一次你猜他跟我讲什么？哪儿有我的笔？他又来了，我又让他练十遍。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开始反思我的这个讲法。我说，为什么我要他产生这个变化？我开始我觉得我的初衷是好的，我是教你讲地道的中文啊。那我是为了你好啊，你变成这样是一个地道的中文，你以后会很好处，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做的。所以开始我总是自以为意，我就觉得这个是对孩子好，这个是我为了帮助他，你这样做的是为了配合， 是为了帮助。后来我就慢慢的思考，我说这个变化究竟有多少是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我这样做的果效有多大，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有多大。而且我在这样过程当中，我可能牺牲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我可能会激怒他一些事情，我可能这个时间本来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做的，本来有更有效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的，为什么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纠正他这个永远都没办法纠正的东西，我能够接纳他吗？所以我开始就挑战我自己，我就想，嘿，昆明，究竟你要的变化是什么？那神要的变化是什么？神要的变化是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究竟这个究竟是不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开始挑战我自己，我还慢慢的思考，我就说求神给我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去做。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变化究竟哪些变化是我们应该要去采取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把另外一个字呢把它给涂亮了，就是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聚焦在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上面。这个变化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性，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去跟信仰变化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才能有真正有果效，达到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开始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跟信仰变化，你要去辨别它哪些是真正的跟信仰变化。而且呢，你要知道一点，跟信仰变化是非常困难的。我刚才跟大家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家的小孩就是这样，你让他练十遍，下一次再训练十遍，下次再训练十遍，他还是变化不了。跟信仰变化是很困难的。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励志啊，新年啊，都是励志啊，励志我今年要这个多看一些书，少用一些电器，或者励志我要今年要多这个多锻炼身体，多用花时间去陪家人，有很多这样的励志哈。今年是新年，但上个礼拜还不是新年哈，上个礼拜十二月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2018年的一月份做过什么样的新年的许愿或者新年的决志啊？如果那个时候你曾经做过这样的决志，说我今年要做什么，2018年我一直要做什么，结果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你重新再发现，哎，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去产生变化，去更新的，为什么没有变化？为什么我还是很长的时间在电器上面？为什么还是很长的时间在繁重的工作或者什么，就没有时间陪家人？为什么我期待那个变化没有产生呢？这变化是很困难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在神旨意当中的变化甚至是更加困难的。我们从神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从这个上下文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变化为什么这么难。因为罗马书的第十二章是写在前面十一章之后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是不是？既然你说所以，那一定有个因为嘛，因为什么你才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那这个因为在哪里呢？因为就在我们的救我当中，第一到第四章就讲到我们的问题，我们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这个亏缺神的荣耀的我们是很难改变的，这就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重点，这个更新和变化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是因为旧我在那里作祟，我们的旧我是很难改变，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神造我们本来是要效法他，本来是恩典的，本来是饶恕的，本来是忠诚的，本来是勤奋的，本来是包容的，但是我们亏缺了那个荣耀，我们变成是很苛刻的，我们变成是很懒惰的，我们变成是很邪恶的，我们变得是欺诈的而不是诚实的。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欺诈的生活，已经习惯了这个堕落的生活。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主的福音，我是到24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在生命当中听到有人跟我讲耶稣基督的名字。你想想24年所形成的那些老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在主的面前是很难改变。虽然我们立志去改变，虽然神也帮助我们来改变，但是神也很有耐心，他知道我们的改变是很困难的，他有耐心来继续的包容我们，并且在这个包容的过程当中他帮助我们来实现。这是很难改变的，是因为第一章到第四章神已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下一节是说什么呢？我们亏缺了神荣耀之后他是什么呢？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白白的恩典，这个恩典来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这个恩典来赦免我们一切的得罪。赦免了之后我们成了一个新的人，所以就第五章到第八章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新的人应该是怎样。这个新的人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他就说，我们现在与神和好了，我们和好了就要过和好的生活，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神和好了。一直到第八章的第39节里面讲，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长子眷的长成的，无论是这些东西都不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开来，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又来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出现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也出现在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出现在第六章里面 点缀着到处都是。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第五章到第八章之间出现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虽然那么困难，但是如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甚至一切东西都不能与我们，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爱隔绝。所以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呢，当然神继续称义所有的人，也包括以色列人。所以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他就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状况，以色列人在神的宏伟蓝图当中有什么样的计划。等到这十一章全部讲完了，保罗就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图片给我们看，就是说我们从前是罪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在耶稣基督当中，我们可以活出这个更新而变化的生活。现在从第十二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嘿，你怎么样去活，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恩典的生活把它给活出来。所以开一宗名义他就讲，所以弟兄们姐妹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是因为神拯救了我们之后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之下，是因为他拯救我们之后，耶稣基督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靠着圣灵就可以来就可以来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这个更新而变化虽然是困难的，但是是必须的，但是必须的。这个更新而变化是必须的，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讲，它是必须的。第一个必须是这个更新其实是产生的一个果效。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个必须是我们必须要立志。也就是说，从一方面讲，这是神所命定的，神所已经计划设计的一个更新，自然的就产生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我们立志去做。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这是神所立志的，神所命定和计划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看英文，你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英文里面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他是怎么说的呢？ Do not conform to the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in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你看 be transformed, 这是我们中文翻译成心意更新而变化。 be transformed 是一个被动的时态，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是神做成的，我们是被动的。Be transformed， 神要做成这个事情，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称义，我们从前得罪了神，我们从前得罪了人，我们从前欺骗了人，我们从前犯过奸淫和偷盗和自私和贪婪，我们从前做过这些事情，但是主的恩典把我们拯救回来，这个恩典继续拯救我们，继续 transforming 我们，我们是 be transformed， 我们是被更新而变化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更新而变化是必须的。为什么？因为神在做这件事情，你阻挡不了的。神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神拯救了你，神拯救了我，他必须要把我们带向更美的地带，他不要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地方，他有更宏伟的计划，更大的蓝图让我们去实现，他有更美的情况要我们去经历，他一定让我们更新要变化。他知道这些偷盗，他知道这些偷盗有多么的坏，他知道这些欺诈有多少的坏，他知道我们的缺乏耐心，我们的脾气暴躁有多么的坏，他不想让我们停留在那个地方，他有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他要在我们的赦免当中去释放我们，他有更好的东西，他在我们的忠诚当中要祝福我们，他在我们的勤奋当中要使我们含着泪去撒种的就欢笑着带着禾捆回来。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更好，他已经预定，他已经在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是被更新和被改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更新是必须的，因为神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从第二个角度来讲，我们也要立志去做这个事情， 我们也要立志，我们要愿意去被改变，对不对？可是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去改变或者我们去创造，我跟大家举另外两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个是有多么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好像我们在被动的做一些主动的事情，或者我们在主动的做一些被动的事情，这是非常困难的理解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创造，你会画画，你会写作，你会编程序，你会做这些事情，显示出你有很大的创造力，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创造力从哪里来？从神而来的。这个创造力本身是被创造的，也就是说你现在正在使用一个被创造的创造力去创造东西，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或者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现在今天你选择起床，这个你选择来教会或者不来教会，你选择今天穿西装还是穿牛仔裤，你选择穿什么样颜色的，这是你的自由，对不对？你有这样的自由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所有的自由都是有一个束缚，都是一个框架的。我们常常说那个鱼有自由，鱼在水里面有很大的自由，对不对？但是哪一天他说我要自由的到水以外去，那还有自由吗？只有死的自由了。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给的这个自由是有束缚的，甚至我可以讲到一个层次，甚至连神的自由都是有束缚的。那你听这个话不要把我当成异端了哈，你想神难道还没有绝对的自由吗？我告诉你，神自己说他不会欺诈，他不会撒谎的，对吗？神的自由也是在神的本性范围之内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真诚的，神是忠心的，那他一定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才有他的那个自由。所以有了这个解释之后，我相信你不会再把我当异端了哈。我们回到这里来，这个更新就像创造和自由一样，他好像有他主动的那一面，也有他被动的那一面。我们很欣赏在我们被动的那一面，我们就让神来做这个事情就好了啊！我只要顺服神，神来更新我变化我就好了。但是别忘了你自己要采取那个主动。所以我们说这个更新是必须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神在做这个事情，你放心让他做，你交托让他做，你信靠他让他来做。第二个方面，你和我要主动去做这个事情，主动去产生变化。我们曾经就像我们说这个励志是蛮好的，不要认为这个励志没有实现就否认了这个励志的这个功用，其实励志是蛮好的。所以2019年的时候不妨我们再来励志一下，甚至你都可以把你以前励志的没有实现的重新拿过来，没有关系的，你还是可以拿过来励志，励志是很好的。励志更新而变化，励志我少用电器多花时间陪家人，你励志多锻炼身体，而励志要多讲造就人的好话而不是讲污秽的言语，你励志这些是很好的，主动去做，主动去励志，但是同时也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是困难的，但是必须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它是可行的，虽然困难，虽然好，感觉好像有点被人家强迫去做，又有点像自己主动去做，但是你有盼望，因为它是可行的。这个可行性呢，今天我们就不花太多的时间讲，我们下个礼拜大家也好好的思考这个可行性。但我只想就是一个大的线索，这个可行性在哪里呢？可行性就回到神的期盼当中来，因为神是慈悲的，因为神是真理的，因为神是命定的，他命定的事情他一定要实现，他不会给我们一个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他的本性他要实现，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了一个工作，他要成全这个工作，因为他要负责的。这个可行的呢，我给大家知道这个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神要把这件事情一定要办成是可行的。为什么呢？我从这一件小事情当中我领略到神的一个特点。有时候我们家小小孩在吃饭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小小孩吃饭他就是很贪心哈。小孩圣经里面常常强调我们说这个我们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这个神批评这个哥林多 教会里面的人的时候，就曾经讲一句话，说你们当中有分门的，有结党的，有这个彼此攻击的，我都不能把你们当成熟的人来看，我只能把你们当小孩看。所以那个小孩呢是什么特点呢？那个小孩就是他那里面描述的特点，就是分门结党的，就是自我为中心的，就是拿不到就开始哭闹的。那我是第一手的资料，就在家里面看到这个哈。当然我爸妈妈也曾经在我身上看到第一手的资料啊。那么呢，我们就他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常常就说啊，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虽然他不知道他吃不吃得完，他总是认为他吃得完，认为这是好的，这个都对他好的，所以就都拿过去。但是你爸爸妈妈做爸爸妈妈的，你都知道他吃得了多少哈，所以你就不给他，他拿不到他就开始哭，对不对？小孩子就是这样嘛，这都是我的，而且现在就得给我，如果不给的话我就哭。那哭了你怎么办呢？你开始有的父母就开始哄他了啊，乖宝宝不要哭，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真的是把他当乖宝宝啊，你也希望他成为乖宝宝，他就哭。但是他还是不听你啊，还是不听你啊。所以这个就拉锯战就做了好多。突然我在旁边听到一句话，这哥哥在旁边画画的说，这是个坏宝宝，真是个坏宝宝，你一直闹，爸妈跟你讲了这么多你还不听。哎，我一听这个词我觉得很奇怪哈，我说这个词我还是第一次认真去思考这个词。我说哥哥用的这个词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我就开始思考他，我说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个坏宝宝，都是坏宝宝。这词有两个方面，第一，神把我们真的是当宝宝，真的是宝贝，我们在他的面前真的是宝贝。你想一想，那么破坏，那么破碎不堪，那么污秽的人，他把我们拯救出来，不是宝贝是什么？这是宝贝，在神的面前是宝贝。可是同时我们也确实坏，我们也真的是坏。有时候明明知道是神的旨意要去忠诚，要去勤奋，要去恩待别人，要去原谅别人，要去说造就人的好话，但是我们偏偏不。既然神把我们当成是坏宝宝，他也看我们是坏宝宝，他知道我们的路程，他知道我们的心意会更新而变化。所以我说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是可行的，是可行的。它不光是困难，不光是神所命定的，而且是可行的。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恩慈、神的真理和神的旨意在背后托住我们，他是掌权的，他会有他的圣灵一直帮助我们来成长。我们有一个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我几年前看到他们的生命见证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就是在神的面前心意更新而变化。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就看到这是确实可行的，虽然在人看来是很不可行的，但是我就看到这个可行的事情，这个神迹就清清楚楚发生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对年轻的夫妻，这个妻子呢本来在中国有很好的工作，到这边来之后呢，因为先生在南海大学读书，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是穷学生，都是就是跟中国他们那些高薪的那些比较的话，他就很大的失落，从中国放弃了这个工作来这里来陪老公读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落。那个时候呢他们也还都还没有信主，跟我们一样我们也都还没有信主啊。后来他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就开始很大的挣扎。这个挣扎呢发生在两个很大的方面。第一个挣扎呢是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拆船大会、宣教大会的时候，我们去北方去参加一个很大的拆船大会。到了结束的时候呢，那个讲员就呼召，就说谁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神，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谁愿意做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很自然就站起来了，献上奉献自己侍奉神，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很多人就开始走，就开始这个牧师就呼召我们嘛，有很多人愿意你就站起来，就走到台前来我们为你祷告，所以我们就站起来就朝这边走。那这个姐妹呢就边走 边回头看，他的先生在哪里？哇，这一下我都被奉献了，都到了神的祭坛当中了，跟你一起走是不是就永别了？先生怎么还不来？还不来？先生那时候也不愿意来，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挣扎。他就觉得那一刻，后来跟我们讲的时候，觉得这像要跟先生永别了一样，很难受的一个滋味。但是感谢神，后来这个先生当然也回头了。第二个挣扎，就是他对还临命还稍前一年的时候，他就想着那个时候不止一次的想过要离婚，就很多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那先生对我又不温柔，又不照顾，又不花时间陪伴我，又没有浪漫，现在又没有钱，又不像我们以前那么富有，很多这些负面的情绪就进来。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妹妹，这个妹妹呢跟他当时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效法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哪里有钱的，哪里有这个成功的，哪里有这个光鲜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去追寻。但是现在这个婚姻已经这么死气沉沉了，你还要他干什么？甚至妹妹都劝姐姐去离婚。可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个姐姐信主了，她就看到神的话语，她说神挑战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神的话语是让我来 尊敬丈夫，神的话语是让我来顺服丈夫，是要尊重他。当时我们也有那个一些的辅导，也看到一些的书，比如说一本书就要讲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他就想我的先生需要尊重，这个样子我怎么尊重得起来啊？连妹妹有劝我离婚，我没办法尊重她。但是后来她就继续的挣扎，继续的挣扎，后来得出一个结论，我尊重她不是因为她好，我尊重她不是因为她配得尊重，我尊重她是因为那一个命令我鼓励我要去尊重我先生的那位神，就是因为我立志要改变，我立志要从现在开始尊重他。然后他就彻底改变了他的态度，很困难的一个挣扎，挣扎过后可行的，弟兄姐妹是可行的。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妹妹大惑不解，说姐姐你疯了吗？你疯了吗？这样的人你还跟他过？可是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在耶稣基督里面，世人看我们就好像是疯狂一样。我们若果癫狂，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癫狂，是为了我们所要造就的人去癫狂。所以这位姐妹就这样立定心志，她说我要更新而变化。因为她这样的立志，这段婚姻就这样挽留，不光是挽留下了这个婚姻，而且开始开花结果，很繁盛的，很喜乐的，这样一个夫妻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几年之后去看他们的时候，哇，家庭非常的和睦，后来也添了宝宝，那当然也添了乖宝宝，也添了坏宝宝，他们也在家里面可以欣赏第一手的资料，自己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的一个坏宝宝，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立志，有这样的立志，神又有这样的计划，神所开始的工作他一定要成全。所以我们今天回头再看的时候，神命令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更新而变化是困难的，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行的，让我们一起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把这个更新而变化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做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你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意，你采取主动的，因为你拯救我们，你继续拯救我们，同时你也呼召我们来采取一些主动，让我们来定义，愿意让你来更新而变化。求主帮助我们立志，就像我们这位姐妹一样，她立志来做一些她甚至都不明白的事情，她立志做一些她妹妹也不明白的事情，她立志做一些事情，让她来尊重她认为不配尊重的先生， 类似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我们要做的决定实在是太多，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们这么做，但是当我们立志来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的心意真的更新而变化了。感谢神，你把这个蓝图放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可以追寻，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并且追寻。谢谢神，把这样的盼望更新放在我们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